今天有30多个提问啊，我们依照顺序来解答。首先是网络同修的提问啊，第一题后面有7个小题啊，他弟子看到老法师建议每一天最好诵一部中风三十心念，其真实功德和意义是什么啊，并弟子请教老法师。下面有7个小题。这个中风是禅宗的大德啊，是高峰的弟子，曾经在东天目山住过啊，他是禅宗大德，编这一部三十心念的仪规呀，完全是净宗，这个意义就很深了。你看禅宗大德最后啊，也是求生净土啊。那天台宗的，这大家都很清楚，从智者大师啊，他老人家就是念佛往生的啊，所以天台世世代代的祖师没有一个不是往生弥陀净土的。这是说明宗门教下了啊，中峰代表宗门的，天台代表脚下了，真的是处处之贵呀！啊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，也给我们呢对净宗啊升起坚定的信心啊。信念法师是为往生净土人，我们现在讲超度的佛事，其实名扬两利啊。我们读了他的这个全集就知道啊，不但对亡者有利益，对我们自己修持有大利益啊。你看这个法事里面有诵经，有念佛啊，有听他老人家的开示啊，他老人家的开示啊是非常的精彩啊，句句与心性相应啊。那这种开示如果听多了，我们都相信啊会开悟啊。那么尤其这一次啊，我们是为了国家，为了世界，到处灾难频繁啊，所以才起见这个法会啊。这个法会也是过去所没有的啊，一般法会多半是7个期啊，1个期或者是7个期，我们这一次做100个期。100个期就是700天啊，那就是2年的时间啊，这是长期这个法会，长期效果非常大。如果真正一心做这个法会啊，上午这个时间呢诵经念佛啊，念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啊，下午呢就参加这个法会啊，下午2点钟2点半开始，大概到晚上8点半啊，这个法会圆满。700天做下来，我相信很多都能得 念佛三昧。啊，那什么是念佛三昧呢？简单的说就是清净心。啊，无量寿经上经题里面讲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你就得清净心了。啊，清净心是念佛三昧。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啊，就开悟了。啊，那就觉了。啊，所以清净是第一个。啊，我们得到的利益了是第一个。啊，是属于一心不乱，这个不太深。到平等呢，那就相当的深度了。啊，到觉呢，就是开悟了。啊，这是佛法就常说的。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700天呢，心会定下来，啊，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自己提升，啊，帮助这个世间化解灾难，啊，超度一切众生，这许许多多的效果，一次圆满，啊，这是我们。做这个法会呀，功德跟意义。下面他问，在念诵前三称释迦牟尼佛和开经偈就可以了吗？啊，或是有什么祈请的仪式？个人在家里做，啊，念这个三称啊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再念开经偈就可以，啊，越简单的越好，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是否要准备供品和念辨识真言？准备供品应有什么仪式？这个有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啊，看个人自己的方便，啊，如果你一家人都幸福。啊，你有一点点供品呢，很好。如果你一个人信佛，家里人不相信，你搞这些，家里人看得不舒服，那就可以不必。啊，用我们的意念回向啊就好。啊，或者呢，你在家里面做三十心念，观想释寂禅师的法会，啊，这样就行。等于跟实际禅师的发挥，这个你也加参与了啊，这都是这个方便法啊。第三是老和尚白问金蒙斋主某和恭维某啊，这个某界啊，这个逢什么期，这个呢，我们不是超度某一个人的，啊，为某一个人的念这个亡者的名字，啊，这个不是的，啊，这个是普度。普度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金蒙斋主，斋主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发心来做，是我们斋主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是为的什么呢？为的是护国息灾。啊，恭维护国息灾，知悉就行了。啊，这样就好，这是普度，不是为某一个人。啊，这样的很好。啊，那么特请山僧登座。啊，这个请问，啊，这个三处某应怎么念法？啊，还有后面的亡灵，亡灵呢？我们把它念作神灵就行了啊，专为神灵求生净土啊，神灵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尊神都包括在里头啊，山神、土地啊、树木花草之神一个都不漏啊， 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尊胜，啊，这样就好啊。这苏文部分是否需要念？不必了，这个可以念掉了，就是念后面的回向记就好了。啊，赞佛记后面的佛号，念多久和多少数量？啊，这个三十心念我每天都念。啊，我念佛号的数量是念16句。啊，16。在密宗也是一个圆满表法的意思啊，你或者是念7遍可以，念21遍也可以啊，这37、21啊，念7749遍也可以，看自己时间许可啊，时间许可了多念一点，时间不许可了少念一点啊，但是最少不能少过7遍。这样就很好啊。30心念圆满后，是否要加诵浇面大士部分？这个不需要啊，所以这是普度的发挥啊，不需要。说如果念诵之前有请鬼神，完毕之后是否要请鬼神回归本位，和直接念回向记就可以？如果有请鬼神，后面呢一定要送啊，一定要请这些鬼神呢回归本位啊，这送客嘛，请客送客，这是礼貌，你把他请来不送去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不高兴啊，要知道鬼神是众生，不是佛菩萨啊，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得罪他他不会计较，鬼神有的时候他不会原谅你啊，所以一定要有礼貌啊。那么后面念回向记就可以了啊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弟子一直在道场护法，结果家人却出去赌博，应如何将修行与家庭关系协调好？这个佛教导我们处众要用40法，你能把40法修好啊，从家庭啊到你的公司行号乃至于社会大众啊，没有一个处不好的啊。那要怎样跟家人相处呢？先把《弟子规》学好，你的家人就会感动啊，《弟子规》是戒律的基础，我们要重视啊，不要以为啊那不是佛教的啊，没错，是不是佛教的，可是佛教啊是以这个为基础而建立的啊。我们在讲习当中啊，曾经多次的报告啊，释迦牟尼佛在《佛藏经》里面说啊，《佛藏经》是一部经的名字，不是《大藏经》啊，《大藏经》里面有一部经叫《佛藏经》啊。佛在这里面说呢，佛弟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叫非佛弟子。那佛不承认啊，这就是说世尊对学生的要求是有次第的啊，就像念书一样，你先念小学，再念中学，再念大学啊，要按照顺序啊，不能够啊劣等啊，我小学中学都不要了，我一下就念大学，这个不能成就的啊，佛不许可的，我们要懂得。所以小乘经在中文的翻译可以说是相当完备啊，我们大藏经里面的四阿含就是小乘经，跟现在南传巴利文的经典一对照 啊，这是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这也对照了现在巴利文经典比我们中文的译本的时候只多50几部。啊，小乘经将近3000部啊，只多出50几部，由此可知我们的翻译很完备。啊，所以在隋唐时代啊，小乘有两个宗派，陈实宗跟居士宗。啊，这是学佛必须要修学的，这基础嘛，那怎么能不学呢？啊，可是唐朝中叶以后啊，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呢，出家在家了都不学小乘了。啊，小乘经典是传下来了，没人学了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啊，是中国人把儒跟道啊代替小乘，这个有道理啊。啊，儒道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，内容不亚于小乘，足可以代替小乘。啊，你就晓得佛跟儒道有什么关系，关系非常密切。啊，所以从前这个是过去旧社会里头中国人的家跟现在的家不一样啊，我们讲中国传统的家现在人不同啊，传统的家是什么样子呢？是大家庭啊，至少4代同堂啊，那是人丁不旺的，人丁兴旺呢，5代同堂，6代同堂，这很平常的事啊。啊，你们如果看到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就是一个家，你看全家人口将近300人，啊，这么大的家庭，它是一个社会组织啊，它不单纯呐。啊，所以家人有家道，有家规啊，规是规矩，像《弟子规》是家规啊，或者称为家训，这都可以啊。有家学，有家医啊，所以家的精神与功能它是完备的啊。一个人生下来在这个世间，为什么？他一生有方向，有目标，为我的家啊，为传宗接代啊，传什么呢？传家道，传家学，传家业啊。所谓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了，后就是后人的继承啊。每一个家都治得好啊，人人从小就学规矩啊，是《弟子规》，是中国各个族训家规的集大成啊，这个是教育的根呐 啊。所以佛教到中国来之后呢，就不用小乘了，就用儒家这个根，家学的根啊，家规的根。再用太上感应篇，道家的根啊，那是因果教育啊。所以中国这个家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。我们常讲人懂得伦理道德啊，不孝为不善呐 啊，他不愿意去做不好的事情啊。他懂得因果教育，他不敢做坏事，那他知道做坏事有恶报啊。啊，所以说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，让中国这个族群，这么大的族群，这么大的这个版图啊，5000年来长治久安，就靠这个 啊，我们老祖宗真有智慧啊！啊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靠什么？教育、教学。啊，你看古时候政治制度，啊，你看这个朝廷里面这些这个组织，啊，把教育摆在第一。也用现在的话说，所有一切设施都是为教育来服务的。啊，宰相底下六个部，啊，就像国务院下面六个部，啊，第一个部礼部，礼部就是教育部，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，啊，在各部里面他是最大的。啊，宰相不能失势的时候，礼部尚书代理，啊，一切为教育啊，啊，那佛法也是教育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。这个到中国来之后，由帝王来推动，啊，所以中国这从汉明帝把佛法接过来，中国就变成两个教育部了。这个要知道啊，传统教育是由首相啊负责来推动，佛陀教育是帝王亲自来推动，所以佛陀教育这个发展比这个传统教育的时候要快速要高，帝王亲自推动的啊，所以唐中叶以后就用儒跟道代替了啊，那我们今天儒不学，道也不学，小乘也不学，一下就学大乘用的时间长，费的精力也多，最后收不到效果啊，这是我们看到的啊，亲眼看到的 啊，民国初年以前的时候，这个佛教无论在家出家了，没有不学弟子规的，没有不学感应篇的啊。满清亡国之后啊，中国的社会动乱了，起初军阀割据，以后八年抗日，把整个社会打乱了啊！我们这一辈子受这苦难，从小逃难啊！抗战的跟日本人打仗那一年，我记得我11岁啊，八年抗战啊，结束那一年我19岁啊，这样的年龄天天逃难流离失所啊，八年当中我走了10个省啊，诸位也晓得那个时候是两条腿走路的，没有交通工具啊，在一个地方居住从来没有超过3个月的就得要走啊！日本人在后面追啊，所以受了很多折磨，很多的苦难啊。读书没有安定的环境啊，所以学业也没有完成啊。新中国建立之后，这50年来社会比较安定的啊，尤其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啊，这样好的环境我们应当要掌握住，不容易得到啊，好好的读书啊，求学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这就对了。 那么帮助家人革除不好的习惯，一定要靠自己啊，自己真正是身修而后家齐，你不能怪家人，你自己在家里要做一个好榜样啊，你渐渐会影响家人啊。《一弟子规》感应篇决定有效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听佛友讲老法师在家乡建寺缺少资金，许多居士都在捐款，请问老法师是否有此事？没有此事啊！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啊！我一生没有建寺的这个念头啊！为什么？我们的老祖宗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死啊，一生随缘而不攀缘，你就自在了啊。如果我们想建寺庙让别人来捐款来负担呢，这个我们就造罪业了啊，这是不许可的。啊，那假如这个寺建成了，我这么大年岁了啊，80以上叫风烛残年了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走了啊。建这个寺庙给谁住呢？如果后人不如法，那这个罪可大了啊。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佛陀他老人家一生给我们做的榜样是教学善灵书下啊，由国王大臣长者居士提供精舍啊，别墅佛也接受，他并不拒绝也行，讲个一两部经啊，别的地方来请呢，他就走了啊。他那个接受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是接受使用权，不接受所有权，也就是借用啊。啊，不用呢，不用就还给你，这是正确的啊。我现在在香港，我住的这个房子就是一个老居士的，陈老居士的借用啊，没有限期的啊，我要用一直给我用，我不用呢，不用就还给他啊，财产是属于他的啊，他有所有权，我有使用权，你说多自在呢啊。房子里面一切开销啊，连水电电话费都是他交啊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他只给我一把钥匙啊。回去的时候门打开了，我有个地方休息读书啊，念佛啊，别的地方去了把门就锁上啊，是一套公寓房子啊，这个是正确的啊。所以同修们不要轻易听信谣言啊。那么大家对这个供养，对我的供养，我自己没有用钱的地方，几十年没用过钱了啊。那么所有的供养呢，我学印光老法师啊，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。做什么事业呢？老法师一生专门印经流通啊，他把他寺中供养的时候建一个弘化社在苏州啊，苏州报国寺的弘化社就是他办的，他 他自己有个印刷厂啊，所以流通经论善书啊，这个好啊，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啊。啊，有些地方有灾难的时候了，他老人家也帮助去救灾，救灾的钱是从印经款项里面拨出来的啊，拨一部分呢拿去救灾啊，是以这个为主啊。所以我这么多年来依教奉行啊，所以没有见到这，但是布施的到全世界经论善书啊，真叫不计其数啊。单单大藏经我们就这个印送啊6500部以上了啊，现在还在印啊，我们希望达到10000部啊，我想大概3年差不多就可以达到10000部啊。那么除这个之外，我们儒跟道我们也都先帮助他啊，如你看过去这张大部小部都不说了啊，过去世界书局印这个四库全书会要，我们讲堂这个书橱里头就有一套啊，这一套是500册啊。当时印的时候我是陆陆续续有钱就买啊，一共买了49套啊，他印书局印这个书只印了200套啊，我买了49套啊，买了什么？送在全国每一个省啊、自治区，特别是我选一个大学啊，送给学校图书馆啊，北京啊，北京市图书馆送了一套。上海市图书馆送一套，那是他向我要的啊。那么最近台湾商务印书馆听说要印四库全书，我听得很欢喜啊，现在收的供养还不少啊啊，所以我给他订了100套啊。这100套呢啊，将来99套我委托给山东大学，赠送给全国各大学啊，另外10套呢我保留的，准备送给不同宗教团体啊，像在中国啊有佛协啊，有道教协会，有伊斯兰协会啊，我准备送给不同宗教啊，跟他们结缘啊。儒释道是一家了，不能分开呀！啊，我们是以儒跟道做基础啊，像盖房子一样，这地基呀，你没有地基，怎么盖也盖不成。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跟这个感应篇就非常重要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怎样升起羞耻心？弟子希望能消除重障后去弘法利生。这个想法是正确的，自己业障没有消除，弘法利生呢，纵然你全心全力去做也做不圆满啊，甚至于后面还有流弊啊，一定消除业障。如果你说怎样升起羞耻心，现在倒是有个好方法，你到汤池去学半个月，羞耻心自然就生出来了 啊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两年当中啊，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啊，到汤池去学习之后，啊，从内心里面生真正的惭愧，啊，认错、改过自新。啊，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教学基地。啊，那个地方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氛围。啊，所以他感触会很快，会很深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是一名监狱的民警，负责罪犯的思想引导，在实践中当代的教育理念对犯罪根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，他们用非常功利的态度来改造，因此我想用佛法真实意义来引导他们，但不知从何下手。监狱里面推动《弟子规》的教学，来改造犯人，让他们改过自新，在海南海口监狱受到了很大的效果。啊，那么你是一名监狱的员警呢？你可以到海南海口监狱去学习啊，你看看他那边是怎么做的啊，看完之后你再到汤池去学习，你的目的会达到。下面第六题，就是现在全国到处搞建设，大肆的挖坑填土，这样啊，会伤害很多的众生，而且每一处都有山神、土地神、花草神、树神等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。这样建设会有什么因果？应通过什么方法与这些众生沟通？这个事情是很困难啊！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啊，我能够啊理解，啊，可是现代人相信科学，不相信宗教，也不相信因果，认为宗教因果都是迷信。得罪这个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，啊，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现在所感受的自然灾害就是这个反应。啊，佛在经典里面教导出家弟子，因为出家弟子过去多半是在山林当中修行。啊，为了躲避风雨，那也用呀搭一个小茅棚，也要砍几棵树，啊，也要割草，一搭茅棚，啊，佛就说了，三天之前你要砍这棵树，三天之前，啊，要在这个树面树神的树高度超过一个人就有树神。啊，给他诵经念咒，啊，跟他沟通，请他搬家，啊，所以要诵经供养他，啊，三天之后啊，你再来看，啊，那现在建筑他不懂这个了，他任意去搞啊，啊，尤其挖土那是破坏自然生态。这个地确实，这是山神呢，他是非常不高兴的事情。 土地神啊，所以佛法呢，它有一套仪轨。那我们盖房子或者是开这个移一棵树木，我们都是这样做法啊。可是我们在澳洲啊，澳洲我们买个大厂，旁边有一栋房子，太旧了啊，不能住了，把它拆掉，重新再建一栋。建一栋呢，那个运建材的车要从大门经过，那大门不宽。啊，旁边有几棵树，一定要砍掉四棵，车才能进出。啊，我们也就依照佛法，三天之前给他念经，啊，请他搬家。啊，三天之后我们去砍树的时候，啊，当天晚上，我们道场有一个出家的同修。晚上做个梦，这个树神来找他啊，告诉他你们要砍树要他搬家，要早几天通知他，这三天不够啊，时间太短了。第二天把这个讯息告诉我，我一想有道理，澳洲人速度都很慢，我们中国人三天够了啊，他三天不够，所以以后我就告诉大众，在澳洲要砍树的时候，七天之前通知他。啊，真有感应呐！啊，所以各个地区风俗习惯不一样，鬼神的风俗习惯也不相同。啊，我们都得要迁就。啊，要跟他们和睦相处啊，所以现在许许多多些灾难，我们知道原因，但是知道你也不能说啊，你要说的时候，人家是你搞迷信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只好啊，在自己这个道场大殿里面做护国息灾法会啊，那把这些众神呢，我们也都请到了啊，各个地方啊，这些不平的这些众生呢，都请到这边来供养，都请到这边来一同学习啊，我们大家在此地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不要再找那些人的麻烦了，啊，因为那些人真的他不懂。嗯，下一个问题，是老法师在讲经当中讲到，荣斋笔记大部分记载历史因果报应的一部书籍。他说弟子在看这部书，看到古时候梁武帝和南唐后主啊李后主。由于从佛而导致亡国身败，不知这是何种特殊因缘。这个因缘在此地不能讲，为什么呢？耽误时间太长了。啊，学佛不容易啊！啊，你像。梁武帝这桩事情啊，你从大魔祖师到中国来跟梁武帝见了面啊，梁武帝接待大魔祖师啊，向大魔祖师夸耀他对佛法里面呢做的多少功德，做的多少好事啊，他以帝王的身份，以国的力量啊， 给佛教建了480座的寺院呢，规模都很大了。啊，他喜欢人出家，啊，供养出家人，啊，就是度僧呢，十几万人呢。啊，所以他跟大摩祖师夸耀啊，我这个功德大不大？大摩祖师是个老实人。说了真话，跟他讲，并无功德。这一下得罪了梁武帝了，梁武帝把他赶走，他就到少林寺去闭关去了。啊，梁武帝所修的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啊。啊，同样的是好事，你没有放下分别执着就是福德，放下分别执着是功德。那个梁武帝没放下了，斤斤计较啊，还自以为了不起啊。啊，所以你从这个地方讲，什么叫真学佛，什么叫假学佛。啊，假学佛也有好处，修了福。啊，三界六道里的修了福。啊，他这一生的福报享完了，他这一生所修的福到来生享了。啊，佛在经上对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，三世因果啊。啊，佛给我们说。日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啊，你这一生，你在社会上达到什么样的地位？啊，你得多少的财富？命里注定的。啊，谁注定的？过去生中修的。啊，那么来世呢？来世的果报是你这一生所做的。你这一生所修的感来世的果报，真的一饮一啄啊，丝毫不爽啊！你命里有你丢不掉，命里没有啊，你怎么求也求不来啊！连强盗小偷抢来的偷来的都是命里有的，你说冤不冤枉啊？啊，明了三世因果的人他就知道啊，所谓是君子乐得做君子，小人愿望做小人啊，用种种不好的手段所得到的地位财富都是命里有的。因为你的心行不善，命里的虽然有的得到了，已经亏折了，打折扣了啊！譬如你命里头有100亿，你因为用种种不当的手段啊，你就骗人坑人啊，得了一财富啊，结果得多少了？你发财了，发了50亿，自己以为很好了，其实你命里的100亿已经打折扣，亏损50亿了。啊，你要是正正当当的啊，如理如法的啊，你去赚这些钱你能够赚足。如果你再能拿这些钱多做好事啊，那你就不止100亿了，可能到150亿，可能到200亿。啊，这人不懂道理啊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人过去福报修得很大了，但是在这一生当中他得的都不圆满啊，他的手段错误了啊，心行错误了啊，所以无论在哪一方面呢都亏欠了啊，亏折了。第八题，他说在过去几千年 中国各个家族所流传下来的家谱、家训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毁掉了。请问，是否要请这一方面有经验的老专家重新建立与恢复传统家谱与家训，重新恢复使用每个姓氏后家牌辈分，使各个家族更团结、更和睦？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啊，可是家谱是家庭历史啊，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啊，不容易了解得很清楚、很透彻啊，所以家谱丧失之后就非常困难啊。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个动乱，可是有一些家谱啊，有一些人很重视。纵然流亡到海外啊，他也有带着去的，不知少数啊。那还有一部分人呢，就自己记忆当中啊，他重新写出来，那我也见过啊。而且我知道美国加州盐湖城的摩门教，这是一个新的宗教，他们非常重视啊这个家的关系啊。我听说他们收藏中国家谱啊，大概有1,000,000套啊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收集去的啊。台湾好像是故宫博物院知道这回事情，到盐湖城去访问，用照相啊，好像这个是这个胶卷的时候啊，把它照了一套带回来，所以台湾这个中央博物馆的时候有一套这个胶卷的啊。那么它出来一个目录。目录的时候我有一本啊，是博物院送一本给我啊。我看到目录，看到我们徐家的，我自己本家的有2种啊，就是徐氏邓本堂的这个家谱啊，但是册数不多，我相信那是不是很完整的啊，但是是看到了啊。那很难得我们在海外对这个事情很重视啊，有家乡人来都打听家谱在不在啊，所以我回过来的时候也是找这个东西，哎，还算很幸运啊。我们有个兄弟把这一套东西收藏起来就保存了啊，没人知道，我问的时候他告诉我，我就拿出来我们大家看看，看了之后仅有这一套啊，很完整啊，所以我就发起印了300套啊，300套有100套呢送给海外啊这些大学图书馆，哎，另外有100套呢送在我们中国，也是各大学图书馆，这样讲的就不会丢掉了啊，我们到外面能够查到资料啊。另外这个100套是送给这个父老兄弟们啊，他们有收藏的，但是真正要收藏的还是要公家机构啊。祠堂的恢复不容易了啊，我回来之后我们的这个族里面的兄弟来找过我很多次，想恢复祠堂啊。那我给他们的建议啊，不要再搞各家祠堂 我们搞一个总的祠堂，啊，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纪念堂，啊，这是民族大团结，啊，文化大革命是大破坏，破坏之后啊，我们全国的民族团结成一家人，好死啊！啊，建一个大祠堂，将来呢，每一家的这个家谱都收藏在这个祠堂里头，啊，就这个纪念堂里面，啊，纪念堂有一个陈列馆，啊，这个家族文物陈列馆，啊，家谱可以藏着收藏在这个里面，啊，那每一个县建一个，春秋祭祀。这个县的领导啊，书记、县长、主祭，每一个县的县族派一个代表陪祭，这是民族大团结啊，这是好事情，不要再一家一家搞了啊。那么我这个想法呢，也很多人能理解、能接受。啊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桩事情，应该啊问问老人啊，如果你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，让他们把家庭的渊源呢讲一讲一讲，从记忆当中说出来，把它记录下来啊，这个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。底下一个问题是，每天记录功过歌对修三轮体空有冲突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每天记录功过歌有很大的好处，三轮体空是个理想，做不到。那如果三轮体空啊，那个功过歌当然不需要了。诸位要知道，明清年代出家人像莲池大师都用功过歌来改过自新啊，这是祖师给我们做出的榜样。啊，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啊，佛讲的原理原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但是我们从无世界就迷失了自性，在这个六道里头搞轮回，不知道搞了多少次了，所以习气染着了非常深重啊。那么要想把这些不善的习气改过来，功过歌是很有效的方法，值得学习啊，值得提倡啊。三轮体空做不到，往生净土做得到啊，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，咱们再提升到三轮体空啊，这种这个学习的方法呢是正确的。下一个问题，他说有同学把晚课啊，晚课课诵啊，改念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十三页啊，然后再念两千声佛号，请问是否如法？但是这样做呢，我想应该有两年就可以了啊，你的基础啊就扎稳了，两年之后就不必再念这些了，念无量寿经或者念阿弥陀经啊，恢复到佛门早晚扩充的仪规就很好啊。那么这个有两年专修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， 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，两年时间扎根决定正确。底下第十一题，则请问正式道场，除大众固定听经、读经与念佛共修，是否必须定期举行供佛仪式为佳？如果是专修，最忌讳的是夹杂。啊，所以古时候的道场，它有主修的道场，它有戒饮的道场。主修道场多半在山上，啊，那是一点都不夹杂。啊，与大众戒缘的道场呢，就叫下院。下院多半建立在城市里面。啊，所以城市里面的寺院庵堂啊，多半是下院，它是戒淫众生的啊，所以它有很多这些仪规啊，有很多法会啊，法会目的都是戒淫大众啊。那么这是佛法戒淫大众的一种艺术做法。啊，佛法是私道啊，这老师又很谦虚，不敢为人师啊，啊，怎么可以能是现在讲招生呢？佛法里都没有招生啊，如跟佛都一样，只问来学，未问往教。啊，不敢招生，招生呢是显得自己太自大了，太狂妄了。啊，那这么好的老师怎么办呢？就这种艺术表演的形式，啊，这个赞佛、赞僧、赞法，这赞三宝，让大家听到之后，哦，三宝这么好，自己来了，他用这个方法，啊，把你引进来。啊，这个应当要学 啊，所以要晓得这个法会的功能目的在哪里啊，为什么要用这些仪式啊。那么在从前讲经前面的仪规至少要40分钟啊，这些仪规它有用意的啊，已经来的这个道场的，在这个仪轨啊，让你心定下来啊，你在专心来听讲啊。一方面呢，也在那等待还有后来的，因为它不是正规学校，它有先来后到的啊，也等待后来的啊，所以它用意都非常之好啊，非常之善。第十二题，现在许多父母坚持让子女去开创事业，博取功名，作为儿女呢，虽存孝心，但若顺从啊，就可能造恶业；不顺从呢，又会落得不孝的名声，不免左右为难。请问，学佛之人应该如何关照，如何修行，才能够解决修行与尽孝之间的矛盾？这个问题，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里面讲得很周到。在佛法里面呢，大乘教里头常常讲的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首先要帮助你的家人建立 正知正见。啊，家庭要建立六合敬，啊，要修六合敬，你这个一家了就美满了，就幸福了。啊，父母不懂佛法，甚至没有受过教育，啊，名利心看得很重。啊，那你要常常能把圣贤的道理给家人多讲讲。啊，家人都明白了，就懂得了。啊，身材有大道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没有一样求不到。啊，求财得财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求男子得男子，没有求不到的。啊，但是得求有道理，有方法，如理如法的求，你一定会埋怨的。啊，如果不如理不如法，你求到了，你命里有的。你命里没有的，你决定求不到啊！啊，所以这些要多讲。啊，如果家人呢能有这个机缘呢，你可以啊利用假期陪着家人到山东庆云、海岛金山寺去玩玩，去观光旅游。他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地宫，啊，就是地狱变相图，他把它做出来了，啊，看的人很多，感化的人非常多，啊，看了之后晓得，功名富贵是可以求得的，要如理如法。啊，如果说是不如理不如法，你所求得的后患无穷啊！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说弟子现在刚学到认识佛教的第三级，却有个疑惑啊。是不是应该以清净心来学习功课？可是目前说默学，总觉得自己学的不太扎实。每一篇文章虽然读了七八遍，可是还觉得读不太懂，记不住。请问弟子学习的方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啊，或者还是继续下去，多读几遍，直到印象深了。读通了再学下一课啊，请开始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变数要多啊，要真正能理解，真正能记住啊，依教奉行就得以了。认识佛教目的是把佛法介绍给你啊，至于修学那是进一步的事情啊，真正要修学啊，佛法总的指导纲领是戒定慧啊，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如是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呢，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呀。 先从规矩下手啊！啊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！规矩首先就学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啊，然后再学《十三业》啊。如果没有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的根，那就很难收到效果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弟子认为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不乱，三昧就是定，就是楞严大定，三昧也可以称作学佛之门，此门通达真如本性，此理解是否正确？很正确。三昧是印度话啊，梵语翻成中国就叫定啊，禅定啊，也叫正受啊，翻译的名称很多啊，但是你不能说是楞严大定啊，楞严大定是高级的三昧，三昧是个通称啊，所有的定，连四禅八定呢也能包括在里面啊，那菩萨所修的啊，这个。声闻缘觉所修的很多了，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，那就是八万四千三昧啊，楞严是已经到佛的境界了。第十五题，有同修能跟亡者及冤亲债主沟通，他说不是他个人的能力，是佛力加持所致，他修行多年有一定的影响力，我们担心呢他会误导一些刚闻佛法的同修，所以提此问题，他说的是可信否啊，是否在求神通。这一桩事情你问得好，在现在这个社会啊，现在是乱世，不仅在中国，在外国也不例外啊，这些现象呢非常普遍啊，那么他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给诸位说，有真的也有假的啊，在说实话呢，真的不多，假的很多，所以你要有智慧呀，去判断啊。他提供的资讯啊，我们接触的态度啊，他提供的资讯呢，我们很感激啊，尤其是关于灾难的资讯啊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们要打个问号，存疑，不能完全相信。啊，我们应该就是得到这些资讯之后啊，不管它是真的是假的，我们认真努力断卧修善，老实念佛，这总是好吧啊。他要提供什么方法啊，叫我们来学习化解灾难，我们不接受啊，我还用佛法啊，用经典里面教诲，那就决定不错了啊！如果舍弃经典呢，用他的符咒，用他的方法，那很危险啊！那个我们很容易盲从，很容易受骗啊！所以我们自己有方向，有目标啊，永远不改变就好啊！尤其是敬宗这一句佛号，我们相信慈云灌顶大师的教诲啊，这一句佛号叫万德洪明啊，世间这个最极重的罪障啊，所有的佛法都不能化解，最后这一句 六字洪名可以能够化解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要重视啊。啊，灌顶法师讲这个话，也有经典做依据啊。你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品上生章啊，你看善导大师的注解啊，看这个智者大师的注解，你就明白了啊，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所以任何讯息来的时候，我们用念佛化解啊，不用其他任何方法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请问人的神识灵性真的会被分成许许多多份吗？即所谓啊，是性化灵产，从有情变成无情的植物了吗？有一种说法说，根据因果律，临命终时身体会被割截成两份，因为生时曾有邪淫的关系，故死后业报呈现，有一把大锯把人呢从头顶锯到脚尖，生前曾邪淫多少次，死后就各开多少份啊，生前曾经结婚呢100次，死后啊便分开100份，分得零零碎碎，再想把灵性聚起来就不容易了。这个百千亿劫恐怕也不能复得人身，这是灵性啊，性化残灵与草木同修，变成无情的植物，本性分散了，便不容易作为众生啊。纵死做众生呢，譬如一个人身能化为84000蚊虫，但若要把84000蚊虫重聚在一块啊，这不容易啊。蚊虫多，重新做蚊虫，头出头没，生死轮回，总不出被尘或觉迷啊，邪迷归正的，所谓一世人生万劫不复。请老法师开始，你讲的这些，大乘教不是这个说法。不可能一个人啊死了以后堕在畜生道变成10000个蚊虫，没这个道理。每一个蚊虫有一个灵性，你说一个人死了变成一个蚊虫，这个有道理。一个人死了会变成2个蚊虫，没这个道理啊。这些事情很深啊，从理很深，事很复杂，希望你好好去学大乘经教啊，大乘经教里头有详细解释啊。我们在华严经里面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啊，也不断充分在讲解，不是这个想法啊，好好的去学啊。底下第17题啊，他净是听老和尚讲华严经中谈到勤愧在天道，这与人们一般认为勤愧在卧道受报不同，而且老法师在1933年啊，在大喇寺的弥陀要解第11经集中说到，清朝不知是哪一个年代，有人杀猪啊，去掉毛之后，在肚子底下有勤愧70身，学人愚昧不知道如何融通啊，请老和尚慈悲开始。这个佛法了非常奥妙啊啊。勤愧是做了很大的措施，但是在这个将近1000年当中， 他也做了很大的功德，将功折罪，我相信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他做了什么大的好事呢？一到西湖越王坟那里就看，啊，他的夫妻两个那个铁像啊，跪在越王坟的前面，这就是在修积功德。每一个人到那里去看，看到岳飞生存进心，看到秦桧都是吐唾也吐口水，都是骂他一句几句，他那个罪就消掉了，一千多年来消掉了啊！所以他岳飞叫人尽忠报国，他那个塑像叫人不要做汉奸，做汉奸落得这个下场，你说他有没有功德？啊，一个是从正面教的，一个从反面教的，所以我说他应当升天堂。啊，就跟戏台上唱戏一样嘛，一个唱正面，一个唱丑角嘛，两个都表演的逼真呢。啊，所以同样是社会教育，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啊，至于说秦桧妾室身呢，这个诸身。也是在做社会教育啊，让人看到之后人不能做坏事，做坏事你看多地狱，变魔鬼，现在变畜生啊，变畜生呢已经是第七个畜生身了啊，这就是恶因感得的恶报啊，啊，让世间人看到之后啊提高警觉，恶事不能做，恶念不可以有。啊，不是说害了人就没事了，后面的事情是没完没了啊！啊，所以真正懂得因果道理的人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有道德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。下面是中国同修的提问。啊，有七个题了。第一，求佛力加持得一心不乱，属于夹杂妄想吗？是否障碍往生？你问得很好，真的是夹杂。你求佛力加持得一心不乱，你肯定不能得一心。为什么呢？你那个求的那个念头是个妄想啊，要怎样得一心呢？你不求就得一心了。那不求你用心才专呢，啊，你念佛里头还有求佛那个念头是夹杂，啊，所以不应该有，啊，自自然然得一心不乱，啊。第二是弟子家园因扩建公路而破坏自然环境，有许多环保人士都建议不要因为城市建设而给子孙后代什么都不留。请老法师开始，这个我没有办法开始啊。那有这种觉悟的人是很好，是很难得啊。确确实实，现在有一些国家地区，这些领导人呢，他为后世子孙着想啊，他纵然开发是很有限度的啊。我在澳洲住了几年。澳洲人，澳洲政府就是这种心态啊，很有限，很保守啊，他们爱护大自然环境啊。那么澳洲有它的条件，它人少地大，澳洲的土地面积差不多是中国的 80%，你就可想而知很大的面积啊。那么人口只有2000万啊，所以地大人稀呀。啊，他的矿产不愿意开采啊，人民愿意过悠闲的生活啊。我们去到澳洲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感觉到不方便，就早晨商店10点钟才开门啊，到下午5点钟他就关门了。星期六星期天不做生意，他不想赚钱啊，他只要有一点钱能够生活，他就很满足了啊，没有赚钱的念头啊，也没有储蓄的念头啊。这澳洲国家福利做得很好，所以他的税很重啊，人民都很欢喜啊，差不多这个一半呢都交税了，所以养老是国家事情啊。到你退休的时候，你每个月过家的时候，把你生活费用都寄给你啊，所以他不需要积蓄啊，不需要不想赚钱啊，都喜欢过悠闲的生活。其实他们很早起来啊，到野外啊去锻炼身体啊，公园特别多。我住在布里斯班，布里斯班人口有100万啊，是澳洲第三大城啊，公园有1000多个，每一天就逛一个，3年都逛不完啊。所以你就晓得人家过的是什么生活啊。所以现在这个全世界大概只有新西兰跟澳洲啊是人间净土啊，自然环境没有被破坏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唐朝的庞涓居士把家产全部投入大江中，说好事不如无事，他为什么不把这些财物去做印经、放生等弘法利生的事情？做弘法利生的事情也不如无私吗？这里有什么深奥的禅理？真的它是有深奥的禅理，哎，就是告诉你好事不如无私啊。那么佛菩萨也做好事啊，佛菩萨做好事是三轮体空，这个是教凡夫的，不是教佛菩萨的。啊，凡夫做好事，如果没有定慧，好事到头就变成坏事。啊，这在历史上，许多人曾经说过，说的有道理。啊，你看最初。帮助贫苦啊，这个少少的一点捐助啊，亲戚朋友大家捐助一点钱去救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好事啊。啊，以后越来越多啊，这个财富也越聚越多啊，变成人家说慈善家，慈善起家啊，他本来穷人，自己生活也成问题，以后就变成大富大贵。钱从哪来的？各方面捐助来的。这问题就严重了，这里有果报啊！啊，你捐的这个善款，是不是捐100万，你只拿10万块钱去救助了，其他地方没地方用途了，那就自己用了。这个问题严重了啊！能有几个人把所有捐款全部用掉太少见了 这个诸位细细去想啊，你就会想通，就会想明白啊，才知道庞云居士这个做法用意很深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的示信，那个用意很深。下一个问题，这是《安世全书》中关于拔难的注解是：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边地、长寿天、住根不居、生邪见家、佛前佛后。并在后边呢，还有一个小注释：尤以白居泸州为长寿天。说你有才，你有意啊，请教老法师。当作作何解释？中安寺居士在解释拔难这个说法，可是说这个白居泸州是长寿天呢，也有这种说法。啊，两种说法都讲得通。为什么？白居泸州的人那个地方没有佛法，他这里拔难呢，八种难啊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那个地方闻不到佛法，闻不到佛法了就没有得度的缘分，说这个为难，不是说这别的啊。长寿天是四空天，四空天里面佛菩萨不去，为什么呢？他们都入甚深禅定啊，享受禅悦之乐，所以他不愿意接受佛法啊，跟佛没有感应。所以佛法最高的直到四禅天啊，四空天没有啊，所以长寿天指四空天，白居泸州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没有佛菩萨去应化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困难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就是《安世全书》啊，还提到声闻有出胎之闷，菩萨有各应之谜，请问何意？啊，这个问的好啊。声闻，这是讲阿罗汉啊，菩萨，这是讲全教菩萨啊，程度啊跟声闻差不多啊，像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十信位的菩萨啊，那这是什么呢？七性位以下的啊，七性位以上啊就没有了啊，那个定慧功夫深了就不会了啊，功定慧功夫浅的，他有慈悲心转世到人间来啊，他来投胎的时候很清楚，可是出胎之后啊，他就迷惑了，这叫出胎之闷，这叫各因之迷啊。但是他虽然是迷啊，虽然有障碍，毕竟他这个善根非常深厚啊，遇到有缘的人一点，他就明白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不是说吗？菩萨常护念诸菩萨，就是大菩萨要护念小菩萨，这属于小菩萨，他有个人之名。大菩萨要照顾他啊，当这个缘成熟的时候，大菩萨来教他，一教他就通了，就明白了啊，好教啊。 他是来主持正法，帮助众生呢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这是请问劝他人不要出家，是否要被因果？这个事情是非常不容易啊！如果这个人不适合出家，你劝他不要出家，正确啊，对他有好处。如果这个人出家了，他真正能够弘法利生呢，续福慧命，那你要把他障碍的说，这个罪过可就大了啊！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啊。那么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所看到的，印光大师一生不劝人出家。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先生一生不劝人出家，不劝人受戒，他劝人三归，不劝人受戒。啊，我跟他深年，曾经问过他为什么，他说你劝他受戒，他受戒不能持戒，那就犯罪呀、啊！那这个犯罪的时候，你要负责任呢、啊。我们听着就明白了。啊，三规没有问题啊，持戒可不容易啊。啊，这个时代出家，几个人能遵守沙弥戒？啊，沙弥是出家戒最低的，如果沙弥戒做不到了，这个出家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那这就有过失啊。所以印光大师不劝人出家，道理在此地啊。真正有善根，有悲愿啊，发心护持正法啊，弘法利生，他就鼓励你出家了啊。那是很少很少的人，那不是多数啊。所以这个要智慧的观察，不能用感情用事啊，要细心观察他啊，他是真干还是在敷衍啊。所以应当劝他学习啊，最好从经教下手啊。现在去学这个弘法学讲经不容易啊，非常困难，障碍重重啊，有时候你意想不到啊啊。那要怎样才行呢？没有出家之前，先把经教学好，把戒律学好啊，然后再出家啊，那障碍就少了啊。出家之后现在大多数的寺庙不讲经了啊，你要在这个寺庙讲经没有人欢迎，他不接受你 我自己一生就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啊，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啊，要真正利益众生，实在讲，这个寺院里面呢，起的作用不大。啊，现在我们要利用啊这个科学工具，啊，尤其现在这个网络电视，这个开发出来好啊，啊，比卫星电视的成本大幅度降低。啊，那么有一个摄影棚，你就可以对全世界弘法。啊，对许多有缘的大众啊，来学习。啊，所以不一定要寺庙了。啊，自己有这么一个房间，架上机器。啊，把我们这个网址一介绍。啊，哪个地方他只要有电脑就可以能够在一起学习。这个好。啊，这个方法好。啊，成本又低，不要盖大寺庙，盖大寺庙花多少钱。啊，现在做这一个摄影棚。啊，做这么一套设备花钱不多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台湾这种设施很多。啊，大概全部还台湾钱大概也不过就是一两千万。啊，就算两千万吧，两千万换人民币才500万。啊，现在是1:4。啊，他就可以对全世界有缘人啊在一起去学习佛法。这个应该值得考虑啊，啊，应该要用它。啊，所以这个道场寺院庵堂啊，在现在这个时代不重视了，不重要了。啊，古老的寺院有历史这个价值的。啊，我也很赞成把它修复。啊，修复做什么呢？作为一个纪念。啊，不适合修行，他游客太多。啊，你这个心身心都不能安定。啊，真正修行要找一个没有人气愿意去的地方。啊，偏僻闭塞，那你好修行。啊，交通太方便都不是好事。幕后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在初学佛时看到别人和道场不如法，就说他是魔子魔孙或是魔道场，不是净土道场，请问这样是否毁谤三宝罪？是的，确实毁谤。啊，修行要记住，修自己不是修别人。啊，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有不少次的报告。啊，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圆满成佛？啊，那个秘诀没有别的，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。他的心纯净纯然。啊，纵然戒除三途也没有过失。啊，真正修行人要向善财童子看齐啊。啊，善人是菩萨，见到之后回过头来想想他那些善行我有没有， 我要没有好好的跟他学习啊，看到恶人呢，哎，也没有回报啊，当然不能生欢喜心。那生什么心呢？悲悯心、怜悯的心啊，不说他的过失啊，看到之后自己反省，我有没有这个过失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所以他看到善根恶的时候，都提升自己啊。看到善的，没有贪爱，没有贪念，贪心断掉了；看到恶的，不生嗔恚，嗔恚断掉了。你看，人家接触境界是断贪嗔痴啊，我们接触境界不行啊。看到善的，欢喜啊，高兴啊，赞叹啊，心不清净；看到恶的就愤怒啊，啊，要教训他了，啊，要骂他了。你看看，嗔恚先生起来了。所以我们接触境界什么，生长贪嗔痴啊。善财童子接触外面境界，善恶境界，他习贪嗔痴。所以人家一生成就啊。所以我们要记住佛陀的教训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变善他变恶，那是习性啊，那是以后啊染着的，不是他的本性啊。染着不是真的，是暂时的，他会恢复啊，所以我们不必着急啊，他会回头啊。那诸佛菩萨等待机缘呢，他只要有回头的念头，有回头的意思，佛菩萨就帮助他。所以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所以学佛的人都会，所以常生欢喜心呐，法喜充满呐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传给我们的教诲，夫子记载流传下来了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越学越快乐，越学越欢喜啊！所以还有贪嗔痴慢疑这个现象出现了，我们学错了，不是外面错，是我们自己错了啊！欧耶大师说的非常好：净缘无好丑，好丑存于心。啊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这个意思是，物质环境里头没有什么顺境逆境，人事环境里面也没有什么善缘恶缘，平等的。啊，你感觉的有逆有顺，有善有恶，是你自己烦恼起现行。你能够熄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，这问题解决了，那叫真修仙人，慧修啊！啊，普贤菩萨教给我们，那是真彻底究竟啊！你看教我们离尽诸佛啊，诸佛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吗？我们对一切众生，作恶的众生，造极恶业的众生，我们对他恭敬，跟恭敬佛没两样。这样懂啊？啊，称赞如来，称赞就不一样了。 他行善称赞，他作恶不称赞，对他有恭敬没有称赞，不说他的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跟同学在一起互相勉励啊，我们学佛接受别人批评，不批评别人。我们自己境界会天天提升的啊，要练，所以练思练心，练到在什么，在极不如意的境界里头练不动心啊，在一切顺境里面去练，练成不贪念啊，你没有这个境界现前，你到哪去练功夫啊？这叫真修行啊！啊，把我们些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烦恼习气啊，要在这个境缘当中、日常生活当中、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，把它磨干净啊，这就对了。今天时间恰好啊，我们就解答到此地。